古代善于治理百姓的人，用仁爱来养育他们，用道义来意识他们，用礼仪来教化他们，顺应他们的便利来安置他们，根据他们的欲望来给予他们，顺从他们的喜好来勉励他们。如同父母爱护子女，如同兄长爱护弟弟，听到他们饥寒就为他们悲哀，看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伤，所以人们尊敬而喜爱他们，爱戴而亲近他们。就像子产治理郑国，子建治理善父，贾从治理冀州，文翁治理蜀郡，都能体恤百姓的灾患，用忠厚来引导他们，因而使他们获利，施惠而不耗费。他们的光辉照耀千年，声名芬芳不断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用了这种方法。然而五帝三王没有更换百姓而能教化，都在于用什么来教化他们罢了。所以有无能的官吏，没有不可教化的人。高祖承受天命，安抚天下，铲除凶暴，平定祸乱，太阳偏西还忘记吃饭，想超过前代君王。但是不重视诗书，不崇尚道德，专门任用法令，严厉苛刻地对待臣下。官吏只求苟且免罪，很少听说宽厚恩惠，乘机谋取私利的人大多用一切手段求取名声。等到炀帝继位，志在长远谋略，车辙马迹，将要遍布天下，法纪松弛紊乱，四维不张。那些善于侵夺，强于剥削，断绝亿万百姓性命，满足一人需求的人被称为奉公，立即升迁提拔。那些顾惜名节，维护法纪，抑制抢夺之心，顺从百姓愿望的人，则被称为依附下属，不久就遭到诛杀。官吏侵夺，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，即使加重禁令，还是有人去做。官吏清廉公平，失去他们所想要的，即使提高奖赏，还是有人不做。何况在上者奖赏奸邪，在下者得到私欲，要求廉洁，不也很难吗？梁彦光等人生活在严厉监察的朝代，遇上了昏庸狂暴的君主，却能保持内心公平，始终施行仁术，留下的风范和仁爱，死后也不被遗忘，宽厚恩惠的名声足以流传到后世。所以列出他们的事迹，编入循吏篇中。梁彦光，字修之，安定乌市人。祖父梁茂曾任北魏秦州、华州刺史，父亲梁显曾任北州、行州刺史。梁彦光小时候聪慧，有至善的品性，他父亲常对亲近的人说，这个孩子有风骨，将会使我家兴旺。七岁时父亲得了重病，医生说服用五旦可以治愈，当时寻找子时英找不到，梁彦光忧虑憔悴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然在园中看见一件东西，梁彦光不认识，感到奇怪，便拿回家，竟然是子时英，亲属都感到惊异，认为是至孝感动所致。西魏大统末年，进入太学，粗略涉猎经史，有规矩法度，匆忙时也一定按礼仪行事。出仕任秘书郎，当时17岁。北周受禅，升任舍人上士。武帝时多次升迁至小御下大夫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哀伤过度，超过理智。不久被启用处理事务，武帝见他哀伤过度，感叹了很久，多次受到慰问。后转任小内史下大夫。建德年间任御正下大夫。跟随武帝平定北齐，因公受任开府、阳城县公，食邑千户。宣帝即位，任华州刺史，晋封华阳郡公，增加食邑500户，把阳城公的爵位转封给一个儿子。不久升任上大将军，转任御正上大夫。很快又任柱国、青州刺史，适逢宣帝驾崩，没有到任。等到高祖受禅，任命他为齐州刺史，兼任齐州攻坚，增加食邑500户，加上之前共2000户。很有仁政，嘉禾连理出现在州境内。开皇二年，高祖驾临齐州，喜欢他的才能，于是下诏说，赏赐是用来鼓励善行的，义礼也兼有教化作用。梁彦光操行公平正直，见识深远，在齐州施政，威严和恩惠并存，廉洁谨慎的声誉闻名天下。三年之后，自然应当升迁，恐怕他匮乏，暂且应该表彰善行。可赐给粟米500斛，物品300段，玉伞一枚，希望他能体会振兴，日益增进美德。四海之内，凡是官吏都因仰慕高山而敬仰，听到清风而自我勉励。不久又赐钱5万。几年后转任相州刺史。 梁彦光先前在齐州，当地风俗颇为质朴，他用清静无为来治理，全境得到很大教化，考核连年最优，成为天下第一。等到治理相州，仍用齐州的方法。夜都风俗混杂，人们多变化狡诈，为他编唱歌谣，说他不能治理教化。高祖听说后责备他，最终因此被免职。一年多后，任赵州刺史，梁彦光对高祖说，臣先前在相州获罪，百姓称呼我为戴帽刑，臣自认为被废黜，不再有做官的希望，没想到天恩再次垂帘收录，请求再任相州，改弦易辙，希望有办法改变风俗，上达隆恩。高祖答应了他，再次任相州刺史。豪强狡猾的人听说梁彦光自己请求而来，没有不嘲笑他的。梁彦光到任后，揭发奸邪隐情，如同神明，于是狡猾之徒没有不暗中逃窜的，全境大为震惊。当初北齐灭亡后，士族官员大多迁到关内，只有工匠、商贩和乐户之家移来充实州城，因此人情险恶，妄起流言，诉讼官吏，千变万化。梁彦光想革除这些弊端，便用俸禄之物招来山东大儒，每乡设立学校，不是圣哲之书不得教授，常在祭月召集他们亲自到场考试，有勤学优异、聪明有声誉的升堂设宴，其余的都坐在廊下，有好争讼、懒惰学业无成的，让他们坐在亭中摆上粗劣的饭食，等到学有所成就举行宾贡之礼，又在郊外设宴送行，并用钱财资助他们。于是人们都自我勉励，风俗大为改变。有个阜阳人交通生性酗酒，侍奉父母礼节有亏，被堂弟诉讼，梁彦光没有治他的罪，将他带到州学，让他在孔子庙观看。当时庙中有韩伯瑜因母亲杖打不痛，哀怜母亲力弱，对着母亲悲伤哭泣的画像，交通于是感悟，既悲伤又惭愧，无地自容。梁彦光训导教诲后让他回去，后来交通改过自新，努力行善，最终成为善良之人。用德行教化人都是这类情况，官吏百姓感动喜悦，几乎没有争讼。几年后在任上去世，时年60岁。追赠祭定清迎四州刺史，谥号襄，儿子梁文谦继承爵位。梁文谦宽宏儒雅，有父亲风范，凭上柱国嫡子身份，按例受任仪同。开皇15年，任上州刺史。炀帝即位，转任饶州刺史。一年多后，任鄱阳太守，号称天下最好。征召入朝任户部侍郎。辽东之役，任武奔郎将。不久以本官兼检校太府，位为二少卿。第二年，又任武奔郎将，任卢龙道军副。适逢杨玄感作乱，他的弟弟武奔郎将杨玄纵先前隶属梁文谦，杨玄感造反的消息未到，而杨玄纵逃走，梁文谦没有察觉，因此被发配防守桂林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6岁。小儿子梁文让起初封阳城县公，后来任阴阳郎将，跟随魏玄在东都攻打杨玄感，力战而死，追赠通义大夫。樊书略，陈留人，父亲樊欢在北魏任南兖州刺史、阿阳侯，适逢高氏专权，图谋复兴北魏，被高氏杀害。樊书略当时还是儿童，于是被处以宫刑，在殿省公议室。身高9尺，志气不凡，颇为高氏所忌惮，内心不安，于是逃往关西。北周太祖见到后器重他，安置在身边。不久受任都督，袭爵为侯，大冢载宇文护执政，引荐他为中尉。樊书略多有计谋，熟悉时事，宇文护逐渐信任他，监管内外，多次升迁至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宇文护被诛后，齐王宇文宪引荐他为元院监。当时宇文宪一向有吞并关东的志向，樊书略借机多次进献兵谋，宇文宪很惊异。建德5年，跟随武帝伐齐，樊书略率领精锐每战身先士卒，因功加任上开府，晋封清乡县公，食邑1400户，任汴州刺史，号称明察果断。宣帝时在洛阳营建东京，因樊书略有巧思，任营构监、公事制度都是樊书略所制定， 工程未完成而宣帝驾崩。玉炯之乱，高祖令樊书略镇守大梁。玉炯的部将宇文威来侵犯，樊书略击退了他。因公任大将军，再次任汴州刺史。高祖受禅，加任上大将军，进爵安定郡公。在州数年，很有声誉。邺都风俗浅薄，号称难以教化。朝廷因樊书略在所任职的地方都有声誉，调任襄州刺史，政绩当时第一。高祖下喜书褒奖赞美他，赐给物品300段，粟米500石，公示天下。百姓为他编歌谣说，智谋无穷，清襄公，上下端正，凡安定。征召入朝任司农卿，官吏百姓无不流泪，一起立碑歌颂他的德政。自从担任司农，凡是重职，樊书略另外制定条令制度，都出人意料。朝廷有疑难未决之事，公卿不能决断的，樊书略往往加以评断。虽然没有学问，有所依据，但出自心才独到见解，暗中与道理相合，很受高祖亲近委任。高炯、杨素也以礼相待。樊书略虽为司农，往往参与督管九卿事务，生性颇为豪奢，每餐必定丰盛，备有水陆珍馐。14年，跟随祭祀泰山，行至洛阳，高祖命他审路囚徒，准备将情况上奏。早晨起来，到玉门，在马上突然去世，时年59岁。高祖哀悼惋惜很久，追赠亳州刺史，谥号襄。赵轨，河南洛阳人。父亲赵素曾任北魏廷尉卿。赵轨年少好学，有品行节操。北周蔡王引荐他为继室，以清苦闻名，升任魏州治中。高祖受禅，转任齐州别驾，有能干的名声。他东陵有桑树，桑葚落在他家，赵轨派人全部拾起还给主人，告诫他的几个儿子说，我不是用这个求名声，意思是不是自己劳作所得之物，不愿侵犯他人，你们应当以此为戒。在州四年，考绩连年最优。持节使者河阳公梁子公将情况上奏，高祖嘉奖他，赐给物品300段，米300石，征召赵轨入朝。父老送行的都流泪说，别驾在官，水火之事都不与百姓交往，因此不敢用壶酒相送。您清廉如水，请让我们斟一杯水为您饯行。赵轨接受并喝下。到了京师，诏令他与齐章公牛弘制定律令格式。当时魏王杨爽任元州总管，高祖见杨爽年轻，因赵轨在所任职的地方都有声誉，受任元州总管司马。在夜间行路，他的随从马匹跑入田中，践踏了人的庄稼。赵轨停马等到天亮，找到庄稼主人赔偿损失后才离开。元州百姓官吏听说后，没有不改变操行的。几年后，升任峡州刺史，安抚积木蛮夷，很有恩惠。不久转任寿州总管长史。却碑原有午门宴，荒芜不休。赵轨于是劝导官吏百姓，另外开36门，灌溉田地5000余顷，百姓依赖其力。任期届满，回到乡里，在家中去世，时年62岁。儿子赵弘安、赵弘志都知名于世。房公义，字慎言，河南洛阳人。父亲房摩曾任北齐吏部尚书。房公义性情深沉，有气量，通达于从政。在北齐出仕，出任开府参军事，历任平恩令、济阴守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适逢北齐灭亡，未能调任。玉炯之乱，房公义参与了。魏炯失败后，被废黜在家。开皇初年，吏部尚书苏威推荐他，受任新封令，政绩为三府之最。高祖听说后嘉奖他，赐给物品400段，房公义把所赐之物分给贫困者。不久，又赐米300石，房公义又用来赈济平民。高祖听说后制止了他。当时雍州各县令每月初一朝见，高祖见到房公义，必定叫到座前，询问治理百姓的方法。苏威再次推荐他，破格受任泽州司马，有优异政绩，赐给物品百段，两马一匹。升任德州司马，任职一年多，卢凯又上奏房公义政绩为天下最。高祖很惊异，又赐百段，于是对株洲朝集使说，像房公义这样志在体恤国家，爱护养育我的百姓，这是上天宗庙所佑助，岂是寡德之人所能做到的。朕即刻任命他为刺史。 岂只为一周而已，应当作为天下楷模，你们应该学习。高祖又说，房公义所到之处，百姓视之如父母，朕如果安置他而不奖赏，上天宗庙应当责备我，内外官员应知朕意。于是下诏说，德州司马房公义出京治理百里，辅佐两藩，善政能官，在同辈中突出，颁布条令，巡查部署，确实符合众望，委以方悦重任，名声与实际都美好，可任持节海州诸军事、海州刺史。不久，适逢国子博士河妥上奏说，房公义是狱囧同党，不应当示敬，苏威、卢凯二人结党，屈意推荐。高祖大怒，房公义最终获罪，发配防守岭南。不久，征召回京师，行至洪州，患病去世。议论者至今为他感到冤枉。林公孙景茂，公孙景茂，字元卫，是河间阜城人。他身材高大，从小好学，广泛涉猎经史。在魏朝时，被举荐为孝廉，考中甲科进士，担任襄城王的长史，兼行参军。升任太常博士，对礼制多有增减，当时人称他为书库。后来历任高唐县令、大理政，都有能干的声誉。等到齐国灭亡，周武帝听说后召见他，与他交谈后很器重他，任命他为济北太守。因母亲去世而离职。开皇初年，下诏征召他入朝，询问施政方法，任命他为汝南太守。郡治废除后，转任曹州司马。任职几年后，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优待不准许。不久调任西州刺史，法令清明简约，德政教化广泛推行。当时正值平定陈朝的战役，服役的人在途中有生病的，景茂削减自己的俸禄用来煮粥买药，分给他们救济，因此得以存活的人有上千。皇帝听说后嘉奖他，下诏通告天下。开皇十五年，皇帝巡幸洛阳，景茂谒见，当时77岁。皇帝命他上殿坐，问他年龄，景茂如实回答。皇帝怜悯他年老，叹息了很久。景茂两次叩拜说，吕望80岁遇到文王，臣下超过70岁遇到陛下。皇�帝非常高兴，赐给他300段丝帛。下诏说，景茂修身节己，年老不衰，担任地方官教化百姓，声誉显著。年终考核，独居首位，应当升迁五职，同时晋升藩镇官阶，可授予上仪同三司、一州刺史。第二年，因病征召，官吏百姓在路上嚎哭。等到病愈，又请求退休，又不准许，转任道州刺史。他把全部俸禄用来买牛犊鸡猪，分给孤弱不能自养的人。喜欢单人骑马巡视百姓，挨家挨户进入，查看百姓的产业。有整理的好的，在集会时就表扬称赞。如果有过错恶行，随即教导，但不公开宣扬。因此，人们都行义礼让，有无互通，男子互相帮助耕种，妇女一起纺纱织布。大村有时有几百户，都像一家的事物。后来请求辞去政事，皇帝下诏优待准许。仁寿年间，上明公杨继出使河北，见到景茂精力不衰，回朝奏报情况。于是就地任命他为淄州刺史，赐给他马车，让他顺路赴任。前后历任各职，都有德政，评论的人称他为好官员。大业初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87岁。去世那天，各州官吏百姓前来吊丧的有几千人，有的来不及下葬，都望着坟墓痛哭，在野外祭奠后离去。辛公义是陇西狄道人，祖父辛辉是魏朝徐州刺史，父亲辛继庆是青州刺史。公义早年丧父，由母亲抚养，母亲亲自教授他经书。周天和年间被选为良家子弟，进入太学，以勤苦著称。武帝时被召入鹿门学，命他学习道义，每月在御前集合，命他与大儒讲论，多次被赞叹精义，同辈人仰慕他。建德初年被授予宣纳中士，参与平定齐国，多次升迁为掌制上士、扫寇将军。高祖任丞相时，授予他内史上士，参与掌管机密要务。开皇元年被任命为主客侍郎，代理内史舍人事务，赐爵安阳县南，食邑200户。每次陈朝使者来朝，常奉命接待宴请。转任驾部侍郎， 出使江陵安抚边境。开皇七年，奉命检查各马牧，获得十多万匹马。高祖高兴地说，只有我的公义为国尽心。隋军平定陈朝，殷公被任命为明州刺史。当地风俗畏惧疾病，如果一人患病，全家都躲避他，父子夫妻互不看护照料，孝义之道断绝，因此病人多死。公义忧虑此事，想改变这种风俗，于是分派官员巡视馆内，凡有疾病的都用床车抬来安置在厅堂。暑天疫病流行时，病人有时多达几百人，厅堂走廊都满了。公义亲自设一张床，独自坐在其中，整天整夜对着他们处理事务，所得的俸禄全部用来买药，为他们请医治疗，亲自劝他们饮食，于是全都痊愈，才召来他们的亲属告诫说，死生由命，不关相互传染，以前你们抛弃他们，所以死了，现在我把病人聚集起来，坐在他们中间，如果说会传染，怎能不死，病人又痊愈了，你们不要再相信了。那些病家的子孙惭愧谢罪而去。后来有人患病争着投奔刺史，其家没有亲属，就留下供养，从此开始相互慈爱，这种风俗于是革除，全境之内称他为慈母。后来调任牟州刺史，到任后先到狱中，陆天坐在牢旁亲自审问，十几天内全部判决完毕，才回大厅接受新的诉讼，都不立文书，派一个值班的左立坐在旁边讯问，事情如果没完，应该关押的，公义就住在厅堂，终究不回内室。有人劝他说，这事有常规，刺史何必自讨苦吃，他回答说，刺史没有德性可以教导人，还让百姓关在牢里，哪有把人关在狱中而心里安然的呢，罪人听了都自动认罪。后来有想打官司的，乡里父老立即告诫说，这是小事，怎能忍心劳累刺史，打官司的人多互相谦让而止。当时山东连降大雨，从陈汝直到沧海都苦于水灾，境内像犬牙交错，唯独没有损失。山中出产黄银，得到后进县，下诏命水部郎楼则到公益处祈祷，于是听到空中有金石丝竹的声音。仁寿元年，追捕为扬州道处置大使，豫章王杨戬怕他部内官僚犯法，没入州境，预先派人嘱托公益。公益回答说，奉诏不敢有私心，到了扬州全都不徇私放纵，杨戬怀恨在心。等到杨帝即位，扬州长史王弘入朝任黄门侍郎，趁机说公义的短处，公义竟被免官，官吏百姓守在宫门诉冤，相继不断。几年后杨帝醒悟，任命他为内史侍郎，遭遇母亲丧事，不久启用为司隶大夫，检校右御卫武奔郎将，随征到柳城郡去世，时年62岁。儿子新荣，刘简字道曰，是河东简人，祖父柳元璋是魏朝司州大中正、向华二州刺史，父亲柳玉是周朝文喜县令。刘简有气量，品行清苦，被周礼敬重，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敢轻慢他。周朝历任宣纳上士、缉博大夫，高祖受禅后提拔为水部侍郎，封帅道县伯，不久出京任广汉太守，很有能干的声誉，很快郡被废除。当时高祖刚拥有天下，励精图治，精选良能官员出任地方长官，因刘简人民著称，提拔为彭州刺史。打官司的人到庭上就遣散，不写文书约束左立，从容而已，狱中没有再押囚犯。蜀王杨秀当时镇守益州，上奏其事，调任琼州刺史，在职十多年，蛮夷心悦诚服。蜀王杨秀获罪时，刘简因与他交往而受牵连，被免职。回乡后乘坐破车瘦马，妻子儿女衣食不足，见到的人都感叹佩服。杨帝即位征召他，当时以功臣任职，管理州郡的人都带有军职，只有刘简出身良吏。杨帝嘉奖他的政绩，特授朝散大夫，任命为弘化太守，赐物100段后派遣他。刘简清廉节操更加坚定，大业五年入朝，各郡国都聚集，杨帝对纳言苏威、吏部尚书牛弘说，其中清廉名扬天下第一的是谁，苏威等回答是刘简。杨帝又问其次， 苏威以涿郡城郭炫，颍川郡城尽速二人回答。炀帝赐刘简帛200匹，郭炫、尽速各100匹，命天下朝即使送到郡邸，以表彰他们。